这里是巴黎 AI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5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日本新天皇和皇后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夫妇会谈，特朗普表示收到一封习近平的美丽信件，并说中方出尔反尔。中国副总理刘鹤在华盛顿表示，他顶着压力带着诚意而来。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今天生效，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反制措施。北京否认中方推翻了与美方谈判的结果。美国三月对华贸易逆差降至5年的低点，对华出口大增。中国中车公司要参与华盛顿地铁项目，遭到美国强硬派阻拦。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脸书总裁扎克伯格磋商联手打击网络仇恨言论。孟山都草甘膦案有数十名要人涉非法关说，平壤再度试射新导弹后，美国首次扣押一艘朝鲜运煤船。
八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古力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日本新天皇和皇后昨天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夫妇会谈，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德仁天皇和皇后九日在位于东京原赤坂的住所赤坂寓所会之间，与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夫妇会谈。会谈从午前11时开始，会谈前天皇皇后与程永华大使夫妇亲切握手，这是德仁天皇继位以来首次与外国宾客及驻日使节会谈。考虑到皇后雅子的身体状况，会谈原本预定德仁天皇一人与程永华大使及夫人汪婉进行，但是九日早晨皇后雅子身体状况良好，因此德仁天皇与皇后雅子一同参加了会谈。在现在成为了上皇的名人在位期间，在各国大使上任和离任时会与他们会面，大使驻日时间超过3年时也会与其会面。鉴于这一惯例，天皇夫妇与将要离任的程永华大使夫妇进行了会谈。由于程永华夫妇都能说非常流利的日语，会谈用日语进行。会谈时间约20多分钟，会谈始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程永华从2010年2月开始任中国驻日大使，在任9年3个月，为任期最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美贸易谈判可能处在崩溃的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收到了一封习近平的美丽信件，并谈到关税问题，说中方出尔反尔。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的决定已于今天5月10号周五国际标准时间4点正式生效。不过特朗普依然觉得在本周就中美贸易达成一项协议是可能的。美国总统认为中方出尔反尔，而他则有意继续提高来自中国商品的关税。就此，本台法广常驻美国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从华盛顿传回了特朗普有关中美贸易问题的最新讲话录音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I did get last night a very beautiful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
我昨晚收到一封习主席的美丽信件，为了一起工作，看我们是否能够成功。但他们重新谈判协议，我想说在许多许多承诺上他们出尔反尔， 他们已经说想要重新讨论，不可以这么做，与许多人观点相反。我认为强制性关税是一种十分有利的工具，强加的许多新关税会如同八个月前那样在周五开始实施。中方在八个月间向我们支付了数十亿美元，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在周五对价值2000亿美元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在此之后将对价值3250亿美元产品征收 25%。 这一程序在今天下午就启动，所以走着瞧。但你们知道为何吗？作为美国总统就应该做些事情。我们将积攒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金钱。以上是本台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传回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中美贸易关税问题的最新讲话录音片段。本台法广访问报道提到，美国行政当局表示，一旦达成妥协，特朗普总统有可能会收回他的决定。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中国副总理刘鹤昨天5月9日在华盛顿与美国财长穆钦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磋商后，白宫表示双方将在周五上午继续协商。刘鹤在华盛顿表示，他是顶着压力带着诚意来与美方交换意见的。他说，
我是带着诚意而来，当然中方认为呢，在当前的形势下加征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利，对世界也不利。所以呢，我们的出路应该是有原则的，比较好的解决现实问题，最终呢走向合作的唯一的结果。我这次来顶着压力，就是表示中方最大的诚意，我认为呢是有希望。
刘鹤此番讲话被认为代表习近平的意思。以上是法广驻北京记者拉加德发来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在华盛顿的讲话声音。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今天5月10日开始生效。中国20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的关税之前为 10%， 从今天5月10日开始上调至 25%。此前美国已对中国500亿美元的科技类商品加 25% 的关税。路透社引述海通证券的估算认为，此次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将对中国 GDP 构成 0.1 到 0.2 个百分点的拖累，加上两笔在一起可能将影响中国 GDP 增速大约 0.3 个百分点。特朗普将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10% 加到 25% 的措施今天5月10号生效后，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对美国的决策深表遗憾，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昨天还否认了中方推翻与美方谈判达成的结果。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中方重信用守承诺，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不过高峰也表示，谈判本身就是交换意见解决问题，达成共识的过程双方有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将与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会谈，详情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说，马克龙与扎克伯格的会面代表了美国社交媒体龙头与法国政府打击网络仇恨言论及不实内容的决心。扎克伯格认为，只有脸书单方面的禁止不够，各国的政府和监管机构需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此前扎克伯格三月底曾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互联网公司有责任执行关于有害内容的标准，从互联网上删除所有有害内容是不可能的，但当人们使用数十个不同的共享服务时，所有这些服务都有自己的政策和程序，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标准化的方法。他接着指出，有四个领域需要加强监管，即有害内容、选举公正性、隐私保护和数据的可疑之性。 他呼吁各国政府通过立法规范互联网上的政治广告，称尽管脸书做出了努力，但很难界定何时广告应当被视为政治广告。日后脸书将禁止平台出现支持白人民族主义和白人分离主义的内容，且已经在五月欧洲议会选举前出台了更严格的广告规定。据了解，扎克伯格提出的另一项建议将获得马克龙的支持，那就是在法国乃至全欧洲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简称 GDPR， 这样的保护人们隐私的全球框架。他说，我认为如果有更多国家采用类似 GDPR 这样的监管法规作为一个共同框架，对互联网将是大有裨益的。扎克伯格强调出，科技公司的问责只能通过为互联网制定的新规则来实现。
以上是记者夏荣的介绍。孟三都草甘膦案有数十名要人涉及非法关说，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这些涉及非法游说案者有200名重要人士，包括了一些政治领袖、公务员及记者、职业组织及公家机关的领导人，甚至科学家们。文件中一行行的表示出他们的身份以及个人对于草甘膦的农业或是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在两张图表中详细的标示出来。这份由世界报及法国公营电视第二台France 2共同获取的资料是从一个重要的游说官说事务所 Freshman Ilar 出来的文档，它是由孟山都委托在草甘膦方面协助做辩护的。法律规定禁止在无获得当事人同意下公开所有其个人资料及其政治理念还有哲学思想，因此这个文件是否在法理上站立的住脚明显有问题。由世界报询问要求 Flash 事务所孟山都现今的东家拜尔集团要他具体指认这个文件时，上述的双方都认为无法就这些信息做评论。 Freshman 说，我们对于可能是我们合作者的任何不合法的行动并不知情。这个孟山都档案的文件立案是在2016年底，当时在孟山都内部的这份档案文件中记载着草甘膦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可能致癌物。
以上是记者珍妮特的介绍。平壤重新试射导弹，美国扣押一艘朝鲜的运煤船，此举显示美朝关系紧张再度升温。美国司法部官员周四宣布，美国扣押了一艘朝鲜货船，这也是在朝鲜一周内第二次试射飞弹后美国做出的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朝鲜还没有做好会谈的准备。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最高贸易特使刘鹤与美国谈判官员周四在华盛顿的会谈几乎没有进展之下，美国中午上调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这是特朗普总统迄今为止为争取获得中方贸易让步而采取的最激烈举措，从而加剧了扰乱金融市场并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的中美冲突。中国立即发表声明称，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但到本文截稿前还未予以详述。据《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提高对华关税的决定迫使中国重新考虑实施反制措施的选项，包括提高对美国商品的现有关税、开征新关税以及惩罚个别美国企业等。彭博社则称，新一轮关税的落地标示着形势的突变。 在周四举行会谈之前，特朗普还称美国将准备推进筹备工作，对另外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也加征 25% 的关税，也就是说可能所有中国输美商品都将面临新进口关税。这一行动将需要数周时间部署，但它会对美国、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穆迪分析的经济学家本周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全球的最大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可能让美国经济在2020年底陷入衰退，届时正好是美国大选的时间。美股本周是将录得去年12月以来最糟糕的表现，而美国股市是特朗普自身分析时所使用的一项关键衡量指标。舆论普遍认为全球两大经济体都将因此受到影响。根据彭博经济研究的计算，新一轮关税上调后对于中国经济的拖累将从 0.5 个百分点增至 0.9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关税对美国经济扩张的拖累约为 0.2 个百分点，如果冲击市场和信心，则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新关税从华盛顿时间周五凌晨0点01分开始生效，5700多类中国产品面临的税率从 10% 提高到 25%， 这些产品包括熟蔬菜、圣诞灯和婴儿高脚椅等等。美国官员已经表示，新关税仅提前了5天通知，将不适用于已经装船运往美国海岸的货物。之前已经有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适用于 25% 这档税率。部分美国行业迅即出面抨击特朗普的决定，关税措施还将对他在部分重要政治选区的支持率产生损害，包括农户和制造商。虽然说谈判将于周五继续，但一些熟悉情况的观察人士说，他们对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不抱希望。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不确定刘鹤是否有权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承诺，目前也不清楚中国是否已经化解了导致上周就此前承诺变卦的内部争论。中方此前曾经承诺将已经同意的改革措施写入法律。周四早些时候，特朗普试图安抚美国金融市场，他坚称本周仍有可能达成协议，尽管他同时重申提高对华关税的计划。在华盛顿某个活动上发表讲话的特朗普还说，他收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写给他一封措辞很漂亮的信，并指两人可能会通电话。但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称，截至周四深夜，中美两国领导人尚未通电话，也尚无通电话的计划。值得观察的是，作为全球经济成长乐观情绪的支柱之一，中美贸易停战似乎正在崩溃，世人将拭目以待周五的会谈情况。假设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案，新关税仍然实施，对全球经济成长的预测将蒙上阴影，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也将受到主要的冲击。彭博经济研究首席经济学家欧乐英指出，中国否认了特朗普说的中方出尔反尔，但也发出了达成协议可能需要时间的信号。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美两国周四在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未能取得期盼中的进展，此轮谈判颇具关键。在紧张背景下开启的这轮谈判对全球股市造成较大影响。4月10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三大日报《费加罗报》《回声报》和《解放报》分别在不同版页报道了中美此轮贸易谈判的相关消息。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版页刊出的报道中指出，除非发生意外情况，对中国商品上调关税的措施从周五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副总理刘鹤按照原定计划率团抵达华盛顿展开谈判，但双方谈判却凸显了空前的脆弱。 预计周五华盛顿时间凌晨0:01，北京时间中午12:01，白宫威胁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作为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忠实顾问，中国谈判代表刘鹤面临艰巨使命。在特朗普周日发推披露了对华加征关税，同时责备中美两国谈判进展太慢之后，中方则下定与美方达成协议的决心。中美贸易谈判的紧张背景引发市场忧虑，全球市场对两个经济大国贸易冲突的继续深表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四发出警告，担心中美持续的贸易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威胁。费加罗报指出，刘鹤本次华盛顿之行颇具关键意义，此次访问将可对特朗普的真实意图作出解读。美国总统的做法是否是为了迫使中国做出最后的让步，令谈判获得突破而采取的一种战术上的虚张声势？双方的对话并未终止，因为特朗普在周四披露他收到了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一封美丽信函，并宣布可能与习近平展开电话交流。不过美国总统却未披露与习近平通话的具体时间。费加罗报最后指出，中国上个月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吸引了130个国家的代表参与，尽管遭到美国批评，却增强了习近平的信心。习近平坚信有能力与其他国家结盟，在与特朗普决裂的情况下不会处于孤立境地。回声报在不同版页刊出两篇报道，一篇围绕步履艰难的中美贸易谈判的话题展开，另一篇则侧重报道了中美贸易战对全球市场的影响。报道指出，华盛顿与北京在加征关税问题上的紧张情势直接影响到亚洲与欧洲股市。上周五以来，特朗普出尔反尔的表述为市场带来巨大压力。短短一周，全球股市的市值蒸发了13000亿美元。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宣称有望在本周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因为他收到了习近平一封非常美丽的信函。回声报引述中国环球时报周四发表的社论内容指出，中国不惧怕与美国发生冲突，因为与美国相比，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中国做出的准备都更加充分。解放报在报道中美贸易战的话题时，刊出一篇对美国财政部前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的专访。这名专家指出，中美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受到多方批评的特朗普则发推，表明其面对中国的坚定立场。华盛顿要求北京进行结构性改革，停止对公营企业补贴以及强迫知识产权转让等做法，同时希望全面开放中国市场。实际上，这也是欧洲国家的共同愿望。此外，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开篇新闻多以欧洲议会选举的话题为主题。欧洲议会将在本月26日迎来大选，各政党纷纷推出选举纲领，极右翼势力则可能在本次选举中进一步得到发展，从而在欧洲议会中占据更多席位。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陈明峰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民风，民进党政府本周呢推动修法，把曾经担任总统、副总统的马英九和吴敦义绑住手脚，让他们从卸任起长达6年都无法轻易出国访问或者前往大陆交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台湾有一个法律叫做《国家机密保护法》，原本规定办理国家机密的业务人员跟核定人员，在离职之后3年内。出境应该经过原来的服务机关核准，但是这3年的期限呢，可以视情形缩短或延长。那马英九跟吴敦义是在2016年5月从总统跟副总统的职务卸任， 当时亚洲出版业协会就是 SOPA 立刻邀请马英九在6月15号前往香港参加亚洲卓越新闻奖的颁奖典礼，并且发表演讲。但是蔡英文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毫不客气的就拒绝了这项文化活动的申请，理由是相关机密仍然具有高度保密的必要，当时引发了广大的争议啊，让人非常的侧目。那在那之后呢，马英九至少陆续有4次出国访问，包括去马来西亚、美国的东岸、美国的西岸等等。那蔡英文当然不敢每次都拒绝，陆续也都同意了。但是可能这种能够管到你的一个心态作祟啊，本周民进党通过一个修法，把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可以视情况缩短或是延长的这个弹性规定取消，改成不能缩短，只能延长，并且新增规定，管制期限最长可以达到6年。好，那换句话说，本来马英九、吴敦义这些国民党的高官在这个月的20号，也就是520，就因为卸任满3年可以解除管制，以后出国不必再经由蔡英文同意，但是新修的规定等于是继续卡你3年，未来要出境还得要看民进党政府的脸色。
台湾舆论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由于民进党修法的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马英九跟吴敦义受管制的3年期限即将届满之前，台湾各界都认为这个就是专门卡他们两个人的修法，完全是因人设制，就是那个因人设置一个制度。客观的分析认为，正副元首在位的时候啊，的确会接触到不少高度机密的情报资讯，但是如果真的是被敌人收买，难道非等到离开国境才能够把机密泄露出去吗？再进一步讲，正副元首如果真的有心叛国，为什么不在任内进行呢？在位的时候不但可以掌握更多的机密，甚至有机会直接用行动来卖台，不是吗？那为什么要白白的放过大好的机会，等到卸任了才要利用出境的机会来叛国，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这也是法律当初规定对于3年的管制期限可以视情况延长或缩短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要赋予弹性，有可疑迹象的话可以延长，没有的话不妨缩短，这是一个兼顾实际的需要，并不是用来找政敌的麻烦的。
据说呢，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可能因为这次修法呢，未来无法前往大陆出席国共论坛，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发生的可能性很高。吴敦义现任国民党主席，之前他曾经说过，如果举办国共论坛，他会亲自率团出席。那今年的国共论坛原来规划是7月左右召开，到那个时候国民党内的总统初选已经结束，所以吴敦义确实可能亲自率团前往大陆出席国共论坛。但是如今延长管制3年，换句话说，蔡英文将可以再用防止泄密的理由拒绝让吴敦义前往大陆，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执政后呢，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恶化，因此民进党籍的高官将来卸任后呢，访问大陆的机会呢很渺茫。但保留国民党和对岸维持良好关系，未来不是可以让台湾拥有更多的机会吗？那民进党为什么还要卡马卡吴呢？
台湾的媒体是这样子分析的，就是说卡马卡吴这个背后的原因呢，说穿了还是为了打压他们的政治地位。尤其是马英九跟吴敦义两个人到现在仍然在台湾的政坛非常活跃，如果因为访问对岸从而拉高了他们自己或者是蓝营的政治行情，这当然是蔡英文政府不乐见的。因此一方面在技术上卡住他们的出境许可，未来当马吴两人申请前往大陆访问交流，民进党政府就会进一步在宣传上强调他们和有意并吞台湾的国家往来，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引发支持者同仇敌忾的情绪，让民进党的全面执政成为未来一个不可逆的常态。那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国民党发表了一个声明，里面提到说，民进党在期限届满的前2周利用国会多数暴力强制通过修法，这个不叫政治斗争，什么才叫政治斗争？指责蔡政府制造社会的对立，让台湾的社会没有办法迈向和谐。另外马英九办公室也发表声明说，敢在马英九卸任即将满3年通过修法，令人质疑修法具有针对性，指控蔡英文政府为了选举因人设事，针对性管制不仅强害民主的价值，也将升高政治对立。 那么蔡英文到底会不会像三年前拒绝让马英九访问香港一样，进一步拒绝让吴敦义前往大陆参加国共论坛呢？很快就会有答案，听友们不妨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明峰你的介绍。
谢谢爱娃，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爱娃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下星期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我们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日本新天皇和皇后与中国驻日大使陈永华夫妇会谈，特朗普表示收到一封习近平的美丽信函，并说中方出尔反尔。中国副总理刘鹤在华盛顿表示他带着诚意而来。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今天生效，中国商务部表示将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北京否认中方推翻之前的中美谈判结果。美国三月对华贸易逆差降至5年新低，美国对华出口大增。中国中车公司要参与华盛顿地铁项目，遭美国强硬派拦阻。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脸书总裁扎克伯格磋商联手打击网络仇恨言论。平壤再度试射新导弹后，美国首次扣押一艘朝鲜运煤船。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在星期四谈了90分钟，美中官员没有能够取得突破，但是双方表示要继续谈判，预计星期五会继续谈。白宫方面表示，今天晚上莱特希泽大使和努钦部长与特朗普总统会面，讨论了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大使和部长之后与刘鹤副总理进行了工作晚餐，并且同意明天早上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继续讨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价值2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星期五已经生效。北京方面表示将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这在中美贸易协议关键谈判进行的时候升高了双方的紧绷的关系。中国商务部星期五表示，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深表遗憾，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说，第11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正在进行中，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通过合作和协商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但是中国商务部援引刘鹤与莱特希泽的讨论，表达了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乐观情绪。当天早些时候，刘鹤对中国中央电视台表示，他决定在这个星期顶着压力到华盛顿，就表明了中方的诚意。他补充说，我认为是有希望的。路透社报道说，加征关税方面，由于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推翻加征关税的行动，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凌晨12点01分之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相关的中国输美产品苛征25%的新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一名发言人表示，在凌晨之前运离中国港口及机场的相关商品将适用原先的10%关税税率，受影响的中国商品种类超过5700种。特朗普宣布把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提高到25%的决定时，只给了美国进口商不到5天的时间应对。这些商品税率提高以后，将追平先前对500亿美元中国机械与科技产品征收的税率。关税措施生效以后，美国股指期货下跌，亚洲股市缩减涨幅。投资者担心久拖不决的贸易战将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美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执行董事和首席信贷官 Michael Taylor 说， 美国此举加剧了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导致美中关系紧张升级，并且给全球人气造成负面影响。他说，加征关税还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对风险资产重新定价，金融环境收紧，增长放缓。受关税上调影响最严重的中国行业是互联网调制解调器、路由器和其他数据传输装置，对美国的出口额超过200亿美元。其次是美国制造业广泛使用的印制电路板，年出口额是120亿美元。家具、照明产品、汽车零部件、吸尘器和建筑材料也在加征关税的产品之列。美国消费技术协会执行长 Gary Shapiro 表示，这部分关税将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支付，而不像特朗普宣布的那样由中国承担。我们行业为美国提供了1800多万个就业岗位，但是提高关税将是灾难性的。他说，从十月以来已经开征的关税导致美国科技企业每个月多支出大约10亿美元。对于无法消化额外成本的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来说，这交关生死。路透社报道说，经济学家和行业咨询师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迫使中国就范而祭出的最新关税行动，消费者可能在3-4个月后才会感受到切身之痛，但很快零售商就不得不普遍对商品提价，以覆盖不断上升的进口成本。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杨梅主持的《发展与永续》。
听众朋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 IPBES 的第7届全体会议本周一公布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全面研究统计报告。去年的同一时间，本台曾经向大家介绍了该机构公布的研究报告。那么同去年相对比，今年公布的最新报告的特点是什么？为何引发舆论如此强烈的反响？报告如何评论中国政府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政策？我们为此采访了参与报告撰写的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生物系教授刘建国先生。刘建国教授首先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报告总体评论说，
这个报告2016年开始，就3年时间，有100多个这个专家来自于50个国家的这个专家参与，还有另外300多个专家呢，就是做一些贡献的，就是说他们提供一些材料啊，或者写一些论文。这个报告也包括中国的一些专家在里面。
嗯，
这个报告呢是这个第一次能够这么综合性的、这个全面的对这个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啊。做出一个这个全面的评估。整个报告大概有1500页纸，现在就是说出来的呢，就是说这上个星期就是说那个会员国吧，就是通过的，就是批准的，就是现在是一个决策的择优已经批准了。现在就是说一些重要的一个发现呢，就是说有大概100万种这个物种啊，处在一种比较濒危状态，而且在这几十年之内都可能这个灭绝，假如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的话。
嗯，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栖息地啊，就是下降了很多，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上一个世纪，是吧？还有这个世纪，这个由于这个它的栖息地了，就是损失以后，它的这个物种现在至少还存在的话，它也可能活不长了，因为它没有地方生存的话，它就不能长久待下去了。还有就是说什么呢，生物多样性这个丧失以后啊，对农业，对这个水产，对这个海洋，对这个旅游都有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人的生存的基础是靠这个智能的这个生物，你就像种水稻的话，我们现在吃的水稻第一它最先参与这个野生稻，没有这个野生稻上，我们也不可能培育这个水稻， 而且就是也吃的这个猪和牛啊，这些都是由野生动物培养出来的，是吧？没有这个野生的这个动物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有这种就是生锈吧。就是人的生存就依赖于这个智能，好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些问题。
在报告中也提到一些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避免第六次吧大规模的这个物种消失的发生。那么你能不能谈谈在报告中提到的这些措施都包括哪些内容？
对，这些措施有几个方面。一个呢，主要是我们针对这个对这个物种这个影响的一些这个因素都采取一些措施吧。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就是这个土地地变化的因素，还有就是你土地地变化呢，改变以后，它就对它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是吧？还有一种因素呢，就是它直接扑了扑杀，就是这个野生动物扑杀以后，它就自然就物种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环境污染，就是你环境污染以后，它有毒的这个对这个水生生物来说，它这个就是说影响很大了。就是就像人一样，你在这污染的环境中，它就不能够强行生存下去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气候变化，这个是主要的物种集结的因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个，我就是说，要从人口这个角度来考虑，因为一个是这个人口多的话，这个需求量就大，这个资源这个需求量就大。不但是人口的问题，还有这个家庭户数的问题。为什么说呢？家庭因为人口都是不只是一个个体了，家庭这个户数呢是他这个人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基本单元。你假如说一家一户的话，人多，他可以很多这个那个可以共享一些东西。现在这个一家一口和两口人的话，他也需要有很多这个房子啊。也得需要一些那个电器设备啊，还有这个能源消耗啊，他从每一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每个人的这个电力效率，资源电力效率就低了啊。这个是从这个个人或者家电来说，还有就是政府来说，政府就是一些政策很重要，因为政策呢有好多这个国家这个政策没有到位的话，那就是说对这些破坏行为的这个约束的不够。
我看到那个法国媒体报道说，这个报告呢，联合国的报告中列出了有十个国家，就是有十个国家被列为是受物种消失威胁最严重的国家，其中就包括法国。那么我想知道报告是怎么说中国的情况的？
中国的这个也是这个野生动物啊，生物多样性还在降低。
这十个国家里面包括不包括中国？
我没看到那个。
没有看到啊。好的，没问题。
中国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就是说那个总体上生物多样性还在降低，但是近年来呢，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努力，生态环境呢有一些这个改善。你看有些那个濒危动物现在这个也在不断的恢复。你就像那个大熊猫的话，大熊猫的这个栖息地在上升，那个而且大熊猫从那个濒危的等级也就下降了，就是说不如以前那个濒危的程度高了，就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呢，这个只要措施得力的话，还是有办法这个解决这些问题。
那有评论说中国在保护大熊猫上面确实是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呢中国在保护其他的物种方面，有的人甚至认为就是中国把这个钱都花在大熊猫上去了，而没有对别的物种进行足够的保护。您怎么看？
对别的物种有的当然没有保护足够但是在这有很多这个物种在大熊猫这个栖息地中间也间接的受到保护。你像有些那个那个动物它都在森林里面吧，假如在森林里面你保护了森林的话，也就是那就是说保护了大熊猫的森林，大熊猫的森林主要是靠森林吧。那么呢它同样在森林里面，它们也受到了保护。但是都在这个大熊猫森林之内，这个一些活动那么对它的保护就没有得到这个足够的保护，有好多地方。但是现在整个这个国家呢，整个国家就说什么呢？建立保护区现在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2700多个保护区， 那保护区内这个保护强度要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但是也有就是情况呢，就是即使在保护区内也不一定完全得到保护，因为有的人还到保护区里做些那个土地开发或者是一些那个砍伐，对，也有偷犁啊，这些都有这种情况。
嗯，确实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呢，您觉得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一个还是一个投资还是不够，因为什么呢，你要保护这些生物的话，那么你就说要怎么能够这个把当地居民的生活这个来源解决，因为当地是居民的生活来源解决不了的话，他们还是得必须得利用的当地的资源，因为利用当地资源呢，就必须对这个就肯定对这个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非常感谢刘建国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此外，法国媒体报道说，同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一样，联合国各大成员国在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报告撰写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诸多分歧。学者们呼吁必须彻底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各国政府的官员最终在签字批准报告时，往往会对报告中使用的词语进行更改。比如说，最初的版本在有关渔业资源的章节中，学者们直接对开发渔业资源本身提出质疑，而在最终修改的版本上，开发这两个词变成了过度开发，言外之意是可以容忍不过度的开发。另外，印度尼西亚与巴西等国拒绝将单一的农业耕作方式提出质疑，尽管众所周知，单一耕作方式往往以砍伐原始森林为前提，这对减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都有害无益。然而，由于来自这两个主要国家的反对，报告最终未能对单一农业耕作方式提出限制。同样，法国与中国则坚持在报告的最后版本中抹去有关原住民的权益的内容。报告仅仅指出原住民的传统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自然关联。那么各国政府为何要对该报告上面的每一个字句都加以斟酌呢？其原因是该报告将是明年新的生物多样化国际框架谈判的参照版本。明年5月，联合国的第15届生物多样化框架协议谈判会议将在中国举行，届时联合国将制定出今后10年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具体指标，所以明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其重要性并不亚于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尽管2010年联合国在日本通过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名古屋议定书以爱之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尽管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所制定的目标也同样未获得遵守，但是联合国大会的关键作用还在于使各国民众意识到气候以及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说到底，保护生物、保护环境终究是你我公民每个人的责任，更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动。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向您介绍的是刚刚在巴黎公布的联合国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最新报告。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和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第五届的巴黎品尝美食展 Taste of Paris 5月9号到12号在巴黎大皇宫展开，由法国米其林的星级美食名厨亚兰杜卡斯担任荣誉主席，这也是伦敦美食尝试展 Taste of London 的法国版。伦敦版是于2004年开创的。本次的巴黎大皇宫美食庆展参与者有43位名厨，其中有21位是 糕点、甜品类的名厨，他们在现场开辟餐厅摊位，并加入烹调演出，示范高档的烹调等绝活。本次的美食展最省钱的参加办法是，您到网站上以20元来购买入场券，现场则要25元才买得到。10岁以下儿童是免费的。那些分量大约3口食品的美食，售价大约6到12欧元。美食展还有烹饪课以及各样美食的活动，不过你得事先上网买一张储值卡，因现场付款是不受现金的。你在现场还可以增加储值，如果不够的话，美食展现场设有15个餐馆以及突出的甜点、46种餐品、40种中甜品以及糕点、25个烹饪课程、28个大师级的烹调课，这么多足以让你逛个够了。可以先上网看看展览地图，好好节省时间，一个一个地点的去品尝食品。如果你对米其林星级的名厨美食有兴趣，那你得提早排队，免得吃不到。因为现场的冰箱保鲜的容量空间有限，你不妨尝试 Georgie Sang 酒店的三名美食，米其林三颗星的，他们是 Christian Lescois， 还有一颗星的 Simone Zazonvan， 以及甜点名厨 Maxime Frédéric 等人的美食。尤其是 Maxime Frédéric 是甜点界的明星厨师之一，每次出场他只能够提供150份的甜品品尝。除了上述的三名米其林星级的名厨，还有其他如李斯酒店的双人搭档名厨，以及本次美食展荣誉主席亚兰·巨卡斯驻守的雅典娜酒店，他的 Play La Bato 以及 Mader 两名米其林名厨，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的法国名厨以及全球知名的法国美食店，例如 Fauchon 等，别忘了还有全球知名的酒店餐饮学校之一的法国 L'École Ferrandi 餐饮学校，他过去的毕业生当今法国总统府的大厨 Guillaume Gomez 也现场提供大家试吃美食。另外本次的美食展还有16名甜点专业名厨，还有如法国著名的巧克力店 Le Note 等的甜点名厨。本次的美食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法国各大火车站的米其林名厨也出场了。在巴黎的地区有圣拉扎车站上的 Herrick Frechon， 还有巴黎北站的 Thierry Max， 以及著名的 Le Tremblay 餐厅的 Hostin 等的星级名厨。另外2019年巴黎大皇宫美食展还为大家预备了美食市场，让你可以购买带回家食品，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可以与厂商聊天。另外法国著名的美食烹调学校 Le Collège Culinaire de France 也设立了一个美食村，其中可以找到有手工制作食品保证商标的20多家食品厂商，你可以了解他们在不为人知的背后如何维持品质保证的工作。记住，去美食展之前先穿上一个舒服的鞋子，而且别吃东西，留着肚子到大皇宫好好的品尝千百种美食。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 日本新天皇和皇后与中国驻日大使陈永华夫妇会谈，特朗普表示收到一封习近平的美丽信函，并说中方出尔反尔。中国副总理刘鹤在华盛顿表示他带着诚意而来。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今天生效，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北京否认中方推翻之前的中美谈判结果。美国三月对华贸易逆差降至5年低点，美国对华出口大增。中国中车公司要参与华盛顿地铁项目，遭美国强硬派阻拦。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脸书总裁扎克伯格联商打击网络仇恨言论。平壤再度试射新导弹后，美国首次扣押一艘朝鲜运煤船。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文雅的技术合作，也谢谢你的忠实收听。接下来我们将播出由 Elena Nogueira 所演唱的 Love 和 Deja， 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0401。